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自从2008年中国爆发毒奶粉事件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也使得中国人开始认真地关注自己的饮食安全。中国小康杂志曾经就30多个国际民生项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名列2012年最受公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的首位。对于素来崇尚民饮食为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结果不足为奇。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崇尚民饮食为天，为什么食品安全隐患不断，民众谈食色变呢？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的原因何在？隐患食品对健康造成哪些长期的危害？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刘成龙博士。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黄延忠博士长期从事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他今天是从新泽西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好，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在新泽西的黄延忠教授来分析一下。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食品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啊，有一点这种谈食色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我知道黄教授最近也是刚刚到中国访问回来，据说现在在这个中国国内啊，这个有很朋友在一起见面的时候，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么中国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危机，到底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您的观察？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您如果就是问普通的老百姓，现在的话，几乎每一个人提到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都会说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在刚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们去一个餐馆跟一个朋友去，然后我是吃饭时就没有感觉到，他吃完之后他就说，哎，这个饭不好，这个饭这个有霉味。但是你如果就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注意。那你如果问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有关的这个从事食品安全的这个国有企业的领袖，他们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刚刚注意到一个报道，就是中粮的老总，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20-30年来，食品的水平、质量丰富的营养是在提高，特别是中国目前人口的寿命在增长和疾病相对在减少，所以说他认为中国的食品质量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就是最近包括李克强总理也说了，在最近一个讲话也是说，像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局部的苗头性的问题。所以我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政府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老百姓怎么看这个问题，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实际上是。
接下来我想请成龙博士来谈一下，就是黄教授刚才谈到了，就是他最近是刚刚到中国去，那么对这个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的一些担忧了。但是他是从这个公共卫生专家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您是医学教授，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的了。就是说，刚才黄教授也谈到了，说很多东西就是说可能中国的老百姓也都知道，可能有问题。这些东西啊，到底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哪些方面的一些危害？你比如说现在我听说很多人到中国到餐馆，到甚至到非常高级的餐馆去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茶叶都不用餐馆了，自己带茶叶，就说这个茶叶啊也有问题，说这个茶叶是怎么打了激素，然后让这个激素啊这个让这个叶子长得更快，所以这个生长期啊就更短。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那食品这个安全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广的问题。那这个呢，它能够对身体的危害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里面的一些那种添加的成分。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茶叶里面，它放的那些用的激素促进这个茶叶的生长。那有些东西的话呢，就说可能对人体没有害。但有些东西的话呢，确实危害很严重。举例说这个茶叶这个激素的话呢，它就是一种生长激素，对植物来说，那对人体来说的话呢，有多大害处，目前研究不多，但是的话呢，就说有些个别的情况的话，已经有个别的案例报道说它对人体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那个食品那个添加的或者农药的使用的程度，那不同的农药啊，它使用的 或者激素啊，使用在里面，还跟它那个食品的加工过程有关系。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哪些东西吃了之后它会产生什么结果。
嗯，
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重金属的污染。
嗯，
比如铅。
嗯，
那如果这种污染的话呢，进入到土壤里面，那因为这个重金属的话呢，它这种化合物呢非常难以分解。
嗯，
能吃进去的话呢，它会不容易分解，不容易排出，所以的话它容易在体内积蓄。
嗯，
那取决于这种成分在体内积蓄的部位不一样。
嗯，
比如说它积蓄在肝脏，它就会损害肝。
嗯，
导致肝的衰竭。
嗯，
那肝硬化、肝癌、嗯，如果说它是沉积在那个骨头里面，那就可能对这个整个的造血的功能会有影响。
嗯，
所以的话呢，主要是还看到这个里面的有害成分是什么东西。
嗯，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不是说啊，我吃了这，比如说这喝了这样的茶叶，吃了这样的含有重金属的大米啊，几天几个月就会感觉到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也很难说，那也取决于这个使用的农药啊，使用的这个化学成分。那比如说最近传出来的在那个山东的毒韭菜、毒芹菜的这种事件上，那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吃进去的话，它是有机磷的化合物，
嗯，
所以的话呢，有时候它反应会很快，
嗯，
就会出现一些食物中毒的迹象，
嗯，
那相对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重金属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慢的过程，
嗯，
所以的话呢，它可能是慢，只有长期观察，
嗯，
你才能看到它的那个。结果
接下来还有很多比较具体的一些某些受污染的食品啊一些问题，待会儿请教你。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在新泽西的黄延忠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中国都有一个俗语，就是民以食为天。那么中国人呢，对这个吃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么中国这个杂志叫《小康杂志》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些牵扯到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或者叫民生问题，但是食品安全现在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刚才我们提出来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民以食为天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食品安全的隐患却是这么的严重，是这样的一个危机呢？到底原因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这里面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相比较西方的国家，比方说美国、欧洲，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显然是更为严重啊。虽然我们可以说，就是说美国也有他自己的食品供应的安全问题，包括我们坐在台湾最近也出现了所谓的说毒淀粉这样的就是说食品安全的丑闻啊，但是呢，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觉得是中国食品的安全问题啊，跟这些国家，跟那个西方国家相比，应该是更严重，因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食品问题监管，它的这个能力跟欧洲、跟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一些比较辅助性的这些机制。这些对于就是说食品安全实际上也是至关重要的，比方说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一个比较成熟的政府跟社会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伦理这方面中国还是也是有着很大差距的当然就是说再从全球化角度来讲，这就不单是中国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说呢，这些问题都加剧了中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差距。
嗯，接下来黄教授，我想请你谈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是长期关注这公共健康卫生的这个问题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实际上在美国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事件发生的。那么美国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体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体系？那么简单的来说，它为什么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监管体系来说更有效呢？
美国的食品监管，当然这个从它的历史来讲，当然是比中国要长久的多。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在100多年前就从这个美国食品安全这个建立作为一个标志，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就是跟它比，当然是有比较。就是时间上来讲的话，它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当然，就是说我们再看美国，它在食品监管的具体措施来讲，食品安全属比方说，它是一个比较把各种，比方说从食品从生产消费到这个流通这个过程，基本上都集中到一块。但是中国直到最近，就是刚刚去年到今年3月份为止，它这个食品的监管很多还是很分散的，分散着不同的部分，比方说质检部门，比方说工商管理部门，比方说卫生部门。所以这些问题都造成了中国监管上的很大的缺失。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说的就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这些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的食品监管行业的。
说到这个美国的食品监管，刚才你提到了，除了这个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啊，就是现在连中国人也非常熟悉的 FDA， 那么中国也成立了这样类似这样对应的一个机构，他们叫中国的 FDA。那么如果没说错的话，美国的食品监管除了 FDA 食品和药品监管局以外，美国的农业部好像也发挥一方面的许多，在特别是在农产品这个安全方面发挥一些这样的一些监管作用。中国和美国在食品监管方面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是不是进展了某些合作，这些合作又怎么样了？
中国跟美国因为是就 FDA 确实有一些合作特别是2008年开始，我们知道FDA 开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它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都设立了办公室，因为就是现在中美之间的食品贸易往来越来越多，中国食品进口美国的比例是现在是越来越高，现在中国已经是成为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就是食品生产的供应商了，所以说他觉得非常有必要，特别是自从那个2007年我们说的发生这个宠物食品这样的一个丑闻之后，就觉得非常有必要，就说针对中国的这个食品出口做一些再加强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但是迄今为止我没看到，基本上这些办公室实际上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它只有专职人员只有十来个人的样子，就算有3个城市设了办公室，所以这些光靠这些人力物力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做到具体的监管，就是实际上直到现在大概只有中国只有2%到3%的出口到美国的食品在美国会受到审查。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刘成龙教授来谈一下，刚才就是谈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刚才你简单的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毒韭菜的问题。前些年我实际上已经有2-3年的时间了，就曾经就是刚才你谈到在山东的某地啊，就是爆出了这种有人食用了所谓的毒韭菜然后中毒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且这个非常就是说它的这种中毒的形式呢，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蔬菜就是说可能是打农药打得太多了，然后这个施加了更多的这样的农药在上面，然后呢可能是洗的时候呢没有洗干净，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毒韭菜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据我听这些知情的人士说呢，是为了杀灭一种叫地蛆的这样的一种害虫，所以是把这个农药呢非常毒的农药是施在土壤里面，然后呢这个毒就长在韭菜里面了，说人是这样中毒的。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做法呀，还有现在就是说起来是这样说，这过去这个菜啊蔬菜可以洗干净一点好像就没有什么隐患了，那如果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这蔬菜又该怎么吃呢？有什么样的蔬菜还是能吃的？
蔬菜就是说简单的清洗之后就能吃的话呢，其实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误解。尤其是我们这个农药使用的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我们能清洗的话是那些水溶性的农药，我们有水的话呢用力涮一涮的话就可以冲掉，但很多农药的话呢都不是水溶性的。 所以的话呢，它一喷到这个植物上，或者说它喷到那个放在土壤里面用来杀虫，但是的话呢，这个植物生长的时候呢，它会吸收进去。所以如果是一些非水溶性的农药的话，用简单的清洗是没有办法的。
嗯，
当然有些人建议说用一些那种洗涤剂，
嗯，
将那个稀释一下，洗一洗可能会有帮助一些。
嗯，
但是的话呢，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是用在土壤里面，
嗯，
啊，这个韭菜吸收在它的本身那个这个叶子里面的话呢，你这样的简单的清洗，哪怕用那个洗涤剂的话呢，也清洗不了。
嗯，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要控制的话，就得从源头上控制。
嗯，怎么讲？
就是说要限制，
嗯，
这个菜农，
嗯，
使用这些这种剧毒的或者对人体有害的这种药。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黄延忠教授来谈一下。刚才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你谈到你刚刚就是从中国回来，和朋友一起在这个中国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朋友就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吃着有问题。”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就是，有什么不好。但是你长期从事这样的公共卫生安全这样的研究，对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危机也是有相当的了解的。那么，像刚才我们谈到这些问题，那你在外边去吃饭吃菜，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我觉得一个最担心就是现在真是。一种担心就是说，我们说的防不胜防。我们也遇到很多中国朋友，我接触的，他们都说，都承认现在的问题很多很普遍，但他们也没办法，就是一种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只能是啊，反正因为你没法知道你所吃到的东西是不是安全，所以说很多时候也就是只能是睁着眼闭着眼，但就是说还是尽量就是说避免，比方说那个小摊上子的，你觉得就是说比较不大安全的，所以说尽量比较正规的餐馆去。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中国这即使的餐馆，它的比方说它的食品的来源这些东西都是可能会是有问题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你要真的想完全避免，就什么都不能吃，这是一个实际上是很大的悲剧了，当然是。
嗯，实际上说到就是到刚才你谈到就是一些比较高级一些的宾馆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实际上最近啊也是有一个从中国来访问的一个朋友，那么我接待他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的做法，他说我是在中国的时候出去吃饭，我要挑这个四星级以上的这样的宾馆里边的这个饭菜，我才放心了。
我是啊，这是一个比较好，比较说没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刚才我要提到，即使在四星级宾馆，你们如果看他的这个食源，他的食品就说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集市上市场上来，那市场上售卖的这些食品本身也是，就是像刚才有嘉宾提到的，就是也可能是会被污染的，比方说韭菜，它可能是从市场上买的，但韭菜本身就是是污染过的。那这个本身它没法控制，就是说你可以信赖，就是说这个餐馆它做的时候，它会做的不会有什么这个过程是不会有问题，但是说你没法控制它的源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刚才你谈到这个中国食品安全的这个危机啊，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监管的力度，或者是这样监管的这样一个体制这方面的一个不足。那么除了这方面的不足以外，在你看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社会的原因，宗教的原因，道德的原因？
Yeah, 我想有几方面的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特别是在那些国家监管能力比较弱的国家，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会更严重。但这些问题呢，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一些其他的因素又加深了这样的危机。比方说我们说全球化，现在我们知道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比方说就是食品供应的这个全球化，它延长了我们所谓的供应链，就是从原料它生产到摆上餐桌，这个过程它的这个链条是现在是越来越长。这样链条越来越长的一个后果呢，就是说越来越困，就是说你要追踪到究竟是哪个生产企业或者是部门对某个食品安全的问题负责任，现在就越来越难以追踪这些问题啊。我们说比方说现在在美国，它的一个汉堡包的生产可能会涉及到 超过50个以上的生产厂家，就是说一个问题的出现，你追踪到哪一个厂商，就是非常困难。同时呢，我们说食品供应链的全球化也创造了所谓的我们说的沃尔玛这种效应，特别是像很大的这种跨国公司啊，它的一些就是再加上微薄的利润空间，就导致这种削减成本的压力就非常大。所以说这供应商和制造商呢就更倾向于使用廉价材料啊，寻求那种不安全或不合规格的产品来减少这个削减成本。这样在欧洲我们看到这种马肉丑闻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产物，但中国最近我们说的这个肯德基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谈到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道德的危机，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说在美国也出现这样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在100多年前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导致美国开始成立美国食品安全署FDA 就是因为食品安全出现了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即使是跟现在跟中国跟美国那时候比的话，有一个很区别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道德的这个底线，特别是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道德观念，我觉得都出现了问题啊。比方说我们说有一些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应该就是做的事情，就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现在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奶牛，比方说要挤奶牛的话，你一开始就奶农挤奶牛，他的前三下挤出来的是应该丢弃的，因为他那三下因为可能是不安全的，或者是被细菌感染过的所以说前三下的那个奶牛奶是挤出来原奶是应该丢弃的。但是你如果是为了就是说就是售买的时候有产量更多，那就你可能就会把那个就直接就也就挤进去，这样子就卖到就是说卖给就是收购的厂商。就这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都出现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那个成龙教授来谈一下，就是刚才这个黄教授谈到这个就是欧洲的举到这个欧洲的这个拿这个马肉来替代这个牛肉这样一个问题啊，这当然这是也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一种做法，但是好歹这个马肉至少它还是
肉，
还是肉啊，不是一些假冒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劣质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想到了，就是，中国曾经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解决，就是假酒。假酒那么又分为两种，有假酒，有一种是就是用拿这个低劣的低质量的酒来代替高档的酒，还有一些是真正的假酒，用比如说用这个工业酒精来加工这样酒，也是，最近从中国来访问的一些朋友和同学，他们谈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说现在啊，中国游客来美国或者到日本或者到其他一些国家，现在流行从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呢，往中国往回带茅台酒。他们说现在这个茅台酒啊，在中国很贵，但是在中国卖的茅台酒几乎没有真的，或者是说都是质量低的，拿不好的酒来冒充的。茅台酒只有出口的说这个酒才好，而且还便宜，他们都往中国往回带这个茅台酒。那这个对这个酒的这种危害啊，假酒这种危害，那应该怎么样来杜绝？
假酒这个危害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是监管，像刚才那个嘉宾说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个还是从源头上控制。如果尤其是这种大批量生产这种厂家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个加强监管的话呢，监控的可能性还大一点。你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是以比较劣质的白酒来，就是说来替代，或者说假冒成为茅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毕竟还是酒，对吧？可能说那个质量可能差一点，但至少不会造成人的安全问题，那如果说简单的用工业酒精用那甲醇来勾兑，来这个来给人使用的话，那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这个就是说造成很，甚至说可以说是故意毒害这个消费者。因为工业酒精，它很多都知道，它从我们消费者来说，你看不出来的，除了从气味上、颜色上你看不出来，但是它本身操作这个人的话，或者这个公司的话呢，他们清楚这个危害，所以呢，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所以的话有点投毒的，在我们看来会有点投毒的意思。
好，可能还有就是一分钟的时间了，我想请黄教授来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啊，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有效？
从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毒奶粉，就是2008年毒奶粉这个事件之后，实际上中国政府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方说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李克强当时亲自挂帅颁布了就是新的食品安全法。最近我们也就是最近的这个两会也通过也开始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整合新的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署，比方说把这个食品生产、流通、消费、餐饮这个几个功能原来就是分散在质检啊、工商卫生部门，开始整合起来。而且最近就是说政府也放出了风声，就是说严打这些食品安全这方面的犯罪，我觉得都是很积极的一些步骤。而且就是特别是食品这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整合，我觉得对于增强监管能力应该是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一些，特别是我刚提出的一些辅助性的这种机制方面还有措施要采取，比方说怎么说
谢谢黄教授，可惜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的刘成龙教授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黄延忠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 卫视，也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浏览更多更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不要离开，留下来继续收看 VOA 卫视接下来的节目。